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们这一大家子》下篇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静水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5日。第八部分，遭受非法劳教。2001年，我女儿上学后由婆婆带着，孩子学习好，自理能力强，也不上补习班，基本不让人操心。小姑子结婚后离家很近，几乎每天都回家做一些家务，给孩子洗涮衣服。一年后，小姑子离婚了，带着她儿子与婆婆一起住，一住就是20年。20年里，小姑子帮我照顾家人，帮我提高心性，帮我躲避骚扰。2002年新年到来之前，我在一次喷完字往家走时，与蹲坑的警察相遇，被非法拘留后，又被非法劳教一年。劳教所常年有活，打叶子、粘小鸟、做玩偶等等。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到那里，不转化的让包家看着，白天干活，晚上就有人帮教，让转化。我在那里被帮教了一个月，最后没人帮我了。他们说我太傲了，难转化。我看到有些狱警心里还是佩服不转化的大法弟子的，他们与我说话时不带脏字。每个大法弟子被关到劳教所，协党会给所里拨款数千元。每个月劳教所规定每个被劳教人员写思想汇报，我写的都是讲真相的内容，然后署名大法弟子。后来想想，连这个我都不应该写，就不写了。有一天，劳教所组织大家看中共协党自编自导的所谓天安门自焚，毒害被关押人员，然后要求写观后感。我把《转法轮》中第七讲杀生问题的第一段默写下来交了上去。我就是想告诉他们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修炼人是不允许杀生的，更不能去自杀。后来狱警们没有组织讨论。包家中有明白真相的，会暗中保护大法弟子，也有不明真相的，做坏事迫害大法弟子。有一次，我被一个包家打了，他把一个铁钉夹在他的手指缝里，把我脖子后面划伤了。我为此写了一封信，趁着去食堂吃饭，把信交给了一个劳教所所长，他让我把信交给狱警，由狱警交给他。当时我心里就相信，这个所长能秉持正义。正是这一正念，使此事有了正面的效应，在劳教所里引起了不小的波动。我在信中明确指出，大法弟子没有犯罪，更不是犯人，只是坚持信仰就被非法关押在这里遭受迫害。这里的任何人对大法弟子的打骂都是犯罪行为。后来那个包家给我道歉，再也不敢动我了。同修们坚持背法、发正念，每天都不放松，互相鼓励着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。劳教所规定每周接见一次，艾欧几乎每周都去看我，有时也会带孩子来，女儿每次都不哭不闹。有一次孩子还画了一幅画送给我。还有一次接见时，姨婆、大姑姐、小姑子都跟着艾欧来了。小姑子是抱着孩子来的，他们一见到我就逼着 L 表态跟我离婚。几个女人都是急性子、大嗓门，她们在接待室里大喊大叫。 三条腿的蛤蟆没有，两条腿的大活人有的是。你今天离婚，明天我们就帮你找一个好的，多少钱我们都给你拿。 L 一声不吭。我对他说，你还年轻，你也不修炼，别陪着我遭罪了。虽说啥事都有头有尾，但法轮功什么时候平反我也不知道。你要等我就等，你要想离就离吧，我给你出手续，我不会恨你。 L 一声不吭。那个在场监督的狱警也劝 L 跟我离婚。 L 说，我媳妇儿除了你们说她练法轮功，啥毛病都挑不出来。一群人大喊大叫，骂了一通离开了。有一次，劳教所强迫所有不转化的大法弟子吃一种白色药片，不吃就硬灌。我把药片趁着往嘴里放的时候，让药片掉到背心里了。包家检查我的手，又看嘴里，再看舌头底下，哪儿都没找到药，就以为我咽下去了。一年非法劳教到期后，因为我不转化，被非法加期两个月。第九部分，强制洗脑。非法劳教结束后， L 来接我，但当地610，中共为迫害大法弟子而专门成立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，把我从劳教所直接绑架到洗脑班。 L 也随着车一同来到洗脑班。他在车上告诉我，婆婆与小姑子做了一桌子菜等我回去呢，大家想着我终于熬到头了，谁知道我出了虎穴又进了狼窝。到了洗脑班，他们告诉 L 这里一个月1000元伙食费。 L 没有配合他们，对他们说，一分钱没有，这个人以后我也不管了。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，从此没有人再与我提伙食费的事了。这个洗脑班设在一所3层楼的楼房，本省内许多被非法关押后不转化的大法弟子被送到这里。一楼住着所谓的工作人员，2楼与3楼关着人，我被非法关在2楼，屋内有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一张床，一个脸盆，一套牙具，屋顶的灯每天晚上亮着。每天食堂的人都会把饭送到屋里，屋里人吃饭时坐在椅子上，必须面对门口，防止我们这些大法弟子不吃饭。如果有人不吃饭，他们就利用灌食等各种残酷手段迫害。屋内窗户用钢筋封着，常年挡着窗帘，每间屋的门上有一块用来观察屋内情况的小窗户。我一走进房间内，整个人都懵了，各种不好的思想念头都上来了，耳边回响着洗脑班人说的一句话，到了这里不转化，一辈子都出不去。一想到遥遥无期，我的精神一下子就崩溃了，心里开始想同修，想家人，被各种情弥漫着。我努力地慢慢让自己安静下来，我想起了师父，想起了法，看到墙上有斑斑血迹，那都是大法弟子被迫害的证据。我坐在床上使劲地背法，发正念，让自己的心稳定下来。洗脑班的工作人员都是各单位抽调上来的，在这里他们工资高，奖金多，每2个人一班，他们中有专职值班的，24小时一倒班，有做转化工作的，还有一些打手对大法弟子暴力转化的，甚至有信佛教的人也参与暴力转化。在名利面前，这里的人人性全无，善念良知已无，邪气冲天， 比劳教所更阴险。在这里暗无天日，没人说话，除了洗脑就是转化。艾欧每周会来一次，他怕我遭罪，每次来时都会带一些水果、零食之类的，每次包两份，一份给屋内值班人员，另一份给我。我不希望他这样浪费，但他不作声，下次还是包两份。他每次来都会与值班人员唠一会儿嗑，他们对艾尔说，到这里就要吃好喝好，绝食是没有用的，不吃他们会给灌食，轻易是不会放人的，花多少钱都没用，只有一种情况能放人，那就是得了传染病的。给我做转化的是两个年轻人，我明确告诉他们，唠嗑可以，打人犯法。他们说不会打我。的确，他们每天把我找到一个房间，把门一关，他俩就玩手机，不管我了。后来参与转化我的是一个信佛教的人，满嘴脏话，每天不断地给我念这个经那个经的，他天天对我念，我就天天对他发正念。后来他就开始头痛，见到我就头痛，再也不来转化我了。中午的时候，洗脑班经常组织大家看诬陷诽谤大法的电视片，这是仅有的同修见面的机会，同修们都用彼此注视的目光相互鼓励，都静静地发正念，最后也没人再组织看电视了。在洗脑班里，我天天想，在这里不能学法，不能讲真相，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做不了，再说这也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啊。一个多月后，我求师父加持我，让我离开洗脑班。我在心里跟师父说，我要绝食绝水，离开这里，我要出去救度众生。于是我开始偷着绝食绝水，不想公开绝食，是不想让他们给我灌食迫害我，那样他们会造业。我偷偷地成功绝食了两天，没被发现。我每天把饭菜装在方便袋里，趁着上厕所的时候把饭菜倒入便池里冲掉。期间洗脑班的班长来过，问了我一些在劳教所里的情况，然后自言自语地说他得了冠心病，胸闷，后背疼。我问他，为啥心脏有病后背会疼呢？他说得了冠心病以后后背经常疼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。到了第三天，值班人员问我怎么看起来好像瘦了呢，我笑笑没作声。绝食第四天的早上，我嗓子难受，吐出来的痰是黑色的，又带着血。我故意吐在装满水的脸盆里，让他们看得见。早上食堂送饭人来的时候，我坐在床上对他说，端走吧，吃不下。那送餐的人放下餐盘就出去报告了。值班人员马上进来了，一看到我两眼眼窝凹陷，人消瘦了很多，脸色又难看，马上把窗帘拉开，把窗户打开，让我躺好，打电话叫护士过来。接着他们就给 L 打电话，让他马上过来。当他们看到脸盆里的血痰，紧张地问我，以前得过肺结核吗？我说，啥病都没得过，到这儿来了才变成这样。他们说，我们没打过你啊。我说，我在这里被迫害的。护士给我量了血压、心跳，说都不正常。他问我哪里不舒服。当时我突然想起那个组长说的话，就脱口而出，后背。这时 L 到了，他看到我吓了一跳，大声问道，咋弄成这样了？他们对 L 说，没人打他呀， 咱们马上去医院吧。 L 说，我没钱，一分钱没有。他们说，先去医院再说吧，过来搀扶我。 L 一看我走路都走不动，就问我，这是谁打你了？他们急忙说没打过我。我说，就是这里把人迫害的。我慢慢地被他们搀扶着上车，当时真是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到了公安医院，医生检查后说是冠心病，挺严重的，还有结核病症状，需要住院观察。我说坚决不住院。 L 也说没钱。洗脑班的人马上请示当地610。610来了一个人，此人与 L 认识，他们商量后决定让我回家。我回到家的第二天，一切症状全部消失，身体健康如初。我对 L 说，以后不要相信警察，要相信大法。我与婆婆、小姑子讲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以及自己这一年多所遭的罪，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道理。他们听后非常气愤，练个功就这么被迫害，太不讲理了，谁上咱家动你，我们绝对不让。第十部分，家人支持我修炼。2003年7月，当地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，其中一个警察说话结巴，他们进屋后说让我写点东西，我借故找笔就离开了，只剩下小姑子在家。结巴警察问我小姑子，你嫂子啥时候回来？我小姑子也结巴着回答，不知道。结巴警察说，你咋也结巴呢？小姑子说，就兴你结巴，就不兴我结巴。同来的那个警察实在忍不住，到外面乐去了。过一会儿，他们就走了。我在娘家开游戏厅时，当地派出所就曾经到婆婆家骚扰，因为我们住后院，派出所的人不知道，每次到家里骚扰，警察都直奔前院。他们见我和 L 没在家，便想让小姑子开门进屋看看。小姑子说，没有搜查证进屋属于私闯民宅，是犯法的。再说了，我三哥家屋里有金银首饰，有5万块钱，丢了谁负责？派出所的人灰溜溜地走了。 有一天晚上，两个警察着便装，把车停在大门外，不敲门，直接进院了。小姑子在屋里看到了，大声喊我公公：“爸，快点出去把大门插上，咱家院里进贼了，打死他们活该。”那两人赶紧喊：“我们是派出所的警察。”边喊边往门外跑。小姑子喊道：“我还是公安局的呢，你们两个鬼鬼祟祟，连皮都不敢穿，大晚上想干啥？这家是你们随便进的吗？别人怕你们，我们家可不怕，以后不许来。”那两人出了门，开车就跑了。还有一次，派出所的人到家里骚扰，正赶上我们一家人吃饭，我起身借故上厕所，警察紧紧跟在我身后。我对小姑子使个眼色，她马上站起来，隔在我和警察中间，陪他们说话，山南海北的扯。等警察回过神来，我早已经走远了。警察在院内院外搜了半天，也没找到我。他们对小姑子说：“以后你三嫂回来，你去派出所报告一声。”小姑子没吱声。有一次，小姑子去派出所办事，片警问她：“你三嫂回来，你咋不报告呢？”小姑子大声嚷道：“你是谁呀？我啥都听你的。我三嫂回来，我就报告，我有这个义务吗？你给我开工资啊。”那片警没想到小姑子敢这样对他，在那儿一愣一愣的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小姑子往外走的时候，里面的人说：“这女人不讲理，不好惹。”小姑子心里说：“姑奶奶就是不好惹。”还有一次，冬天早上的6点多钟，公安分局的人带着搜查证，开着警车，身着警服，一行四人跳进我家院里。这次他们是有备而来，只是他们不知道我早上4点多就上班走了。他们闯进屋时，晃了一下搜查证，拿出手铐，直奔小姑子去了。他们不认识我，又因为小姑子比我小一岁，我们俩都梳着短发，身高身形也差不多，所以警察误认为小姑子就是我。他们把小姑子摁在地上，铐上手铐。小姑子低着头问道：“你们找谁？”他们说：“找某某某，我的名字。”小姑子喊道：“你们确认是我吗？抓错了人要负法律责任的。”“哎呀，心脏疼，这大早上的吓出心脏病了。”小姑子真有心脏病，家里还有两个老人呢，把他们吓着了，你们给治病啊。大姑姐当时正好在家，准备做子宫肌瘤手术。大姑姐也早已明白真相，手术后坚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刀口愈合得非常好，而且毫无痛感。当时她还没起床，一听到小姑子喊，只披一件棉袄就冲了出来，大声喊：“谁动我老妹，我跟她玩命。”警察一看真抓错人了，马上打开手铐，把小姑子搀起来，并且赔礼道歉，低着头对大姑姐说：“大姐别激动，快回屋吧。”大侄子早上正准备上班，警察不许他走。大侄子说：“不上班也行，你们给开工资吗？”说着大侄子就往出走。到了门外，马上给他二叔打电话，让他立即到单位通知我。二哥当时虽然不明真相，还是开车到我单位通知我，让我马上离开。有一年夏天的晚上8点多，我在屋外溜达， L 与他的朋友 S 刚刚喝完酒，蹲在门口下棋。当地派出所的三个警察着便服，开着黑车来到我家，一下车就抓住我的胳膊不放，要看身份证。我说：“你们等着，我去屋里拿。”但是他们不放手， 艾欧看到我被人抓住了，马上走过来，用力一抓那人的肩膀，那人一咧嘴，马上松开了手。艾欧一把拽住那个人的胳膊，我趁机跑进屋，用脚把门一踹，反锁上，从窗户跳出去，离开了家。事后才知道，我离开后，那三个人先到车里把警服拿出来穿上，然后给所长打电话，说有人妨碍公务。所长带来了20多个警察，把我家围住了。当时来了好多看热闹的人，小姑子在前院听到动静，马上把公公婆婆叫出来说，好像是派出所的又来抓我三嫂了。她告诉婆婆说，警察要抓人，你就往车前一躺。婆婆也是啥场面都见过的，因为艾欧在结婚前经常与别人打架，舞刀弄棍是常事。他俩出来一看我走了，就更放心了。小姑子看到 S， 让他赶快走，怕一会儿警察拿他撒气。 S 没有离开。那边两个警察正往车上拽 L， 说他妨碍公务，要带回所里。婆婆马上到车前说，我指着老儿子养老呢，他去哪儿我去哪儿，说着就往车里上。警察看着满头白发的婆婆，把手放开了。小姑子正和一个警察在撕扯，警察说小姑子挠他胳膊了。的确，那警察胳膊上有几道指甲印。小姑子说，你先动手打我的，我这心脏病犯了，马上给我看病。周围邻居还有路过的人围了一大圈。所长一看要抓的人已经走了，也知道这家人不好惹，就招呼收队。但面对围观的人，又觉得脸面上难堪，就把 S 抓走了，到派出所把 S 打了一顿才放出来。那些年，我因为多次被骚扰，常常居无定所，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。第11部分，大法恩泽我们全家。2006年10月末的一天，我骑自行车横过马路，被一辆疾驰的出租车撞了，当场自行车就撞废了，我整个人被出租车撞得飞了起来，然后落在出租车上，车的挡风玻璃被震碎，玻璃碎片飞落一地。司机急刹车，我又飞起，整个人被甩在旁边的马路上，我当场昏死过去。那个出租车在地上划了一道20多米长的深深的刹车线才停下来。现场的人一致认为，我绝对没有生还的可能。司机找车把我送到医院，我苏醒后告诉司机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不会讹他。我给司机讲了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帮他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，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。他表示同意，最后他租车把我送回家。第二天，我去交警队，与司机私了，因为现场有人报警。看到报废的自行车，司机给了我100元钱，让我再买一辆自行车。因为怕我是冒充伤者，交警记下了我的身份证号码。完事以后，我就回家了。第三天，我全身开始疼痛，眼睛周围是两个黑眼圈，尤其是胸腔里，好像有很多钢针在扎。我不为任何疼痛所动，就是坚持每天多学法，多练功，没有采取任何其他的治疗方法。15天后，一切疼痛全部消失，身体完全好了，没有任何语言能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。小姑子很小的时候，当地一位很有名气的盲人曾给他卜卦， 关于子女呀、婚姻呀、财运呀、生活呀，方方面面说的都应验了，唯独说他47岁犯生死没有应验。小姑子现在52岁。小姑子因为坚信法轮大法好，一直支持正义，尽全力保护大法弟子，命运已经被改变。现在他很少骂人了，脾气越来越好，身体也比以前好多了。前夫给他和孩子买了楼房，小姑子读了宝书转法轮。也许机缘未到，小姑子没有坚持下来。他和孩子坚信法轮大法好，身上带着大法真相护身符。我悉心照顾公公和婆婆，陪他们说话，陪他们诵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给他们喂饭、擦身、处理大小便。两位老人都没遭受太多的痛苦，安详离世。公公卧床两个月，85岁离世，婆婆卧床11天，82岁离世。婆婆离世前一直念法轮大法好，她告诉我，她看到身边有无数红色的法轮在转。大侄子憨厚善良，他父亲也就是我大伯哥2002年去世，母亲改嫁他乡。大侄子结婚后就搬离了大房子，大侄子也曾经爬上电线杆，帮我把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挂在高高的电线上。他家的房顶漏了，无法住人时，我们用大房子大院与他家的小房子小院做了交换。大侄子对我们感激不尽，他经常对 L 说，三婶这个法轮功真不白练，在这个家吃亏受气没有怨言，对老的小的都这么好，三婶是咱家的功臣，大法弟子是世上最好的人，你一定要好好对他。休息时他经常买一些 L 爱吃的东西，陪他喝酒聊天。小姑子搬走后，他也经常带着儿子回来。麦婶和我们一家人特别亲，几天不见面就得打电话问候。每年的新年，大家都在一起吃团圆饭。L 的变化太大了，以前他不顾家，不心疼人，现在样样家务活都干，甚至刷碗都干了，这活可是他的底线啊。我想在家里成立一个学法小组，他也同意了，还帮着生炉火、劈绊子，有活就干，对同修很客气。想着 L 以前打架动刀动棒的，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这都是法轮大法威力的展现啊。L 不但不打架了，赌博也戒了。现在 L 有一个非常清闲的工作，给一个工厂看厂房，每天到院里转一圈就行，也不用住宿，离家还近，工资也不算低。大家都说这活太好了，捡钱都不用弯腰。现在 L 的身体也特别好，红光满面，满头黑发。 L 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时经常会说，这是我们家的法轮大法，意思是指我修炼法轮大法。我顺势就开始给他的朋友们讲真相，劝三退了，有时他也帮着讲，快点退，共产党不是个好东西。有时他还会给朋友送真相台历。我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工作了，认真踏实，洁身自好，不受社会污染。父女俩都有自己的车，车里都挂着大法真相车挂。车虽然不太贵，但来到我家就是跟法有缘的，是最幸运的生命。 我的家人们都因为内心装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且能保护难中的大法弟子而得了福报，活得踏实、轻松、自在，一路风雨，终现彩虹。现在我每天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修好自己，与同修配合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，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。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虽然有苦有难，但是得到更多的是师父的给予和保护，我真是受益良多呀。我身体健健康康，精神轻轻松松，生活快快乐乐，家庭和和睦睦。我们这个大家庭一直受到邻里亲友们的羡慕和称赞，我也非常感谢家人们一路陪伴和支持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仅以此文献给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。
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